但如果以逻辑来讲的话，确实很多众生是没有成佛的，也不信佛的很多。那么宗教就如来藏，如来藏才讲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像大般涅槃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大般涅槃经的。那因此道生律师，道生不是道生，道生当时就是说他认为一禅品也有佛性，就是一切众生就能成佛。哎，你说他这样说合不合理呢？也合理啊，就是说一切的水都可以变成可饮用的水，水本身都是清净，可以。你说杂质的水，它杂质不是水啊。如来藏虽然就是说，不管你水是怎么样的水，臭沟水也好，湖水、海水、井水，啊，河水都是水，水只有一种，就好像说一切众生，一切的水，一切众生具有佛性。所以以宗教的如来藏思想认为是全生命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全生命体；以史教来说是特生命体，只有善部分才能成佛，不是所有的。你说这两个哪个合理？你想想看，都合理。众生永远会有啊，总有人不成佛啊，众生是无量无边，诸佛也是无量无边的，永远会有众生。所以你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不代表必然，它只是有这个条件，不是所有的水都会变成饮用的水，水可以变成饮用的水，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并不是说水是可以成为可饮用的水，不代表所有的水都变成可饮用的水，这两个不一定是一码事情，一个是可能性，具有条件，不代表就能够完成这个条件。不是绝对性的，所以如来藏思想这样讲，你说对不对？也对，所以说在史教中就认为是，这个就是二元的对立了，说有烦恼有菩提啊，有妄有真啊，真不是妄，真是妄，那不是妄跟真不分了吗？有跟空都一样的话，有跟空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史教中就是二分的思维。啊，否则不是脑袋就秀逗了吗？脑袋就有问题吗？啊，自我混乱了吗？而宗教就不然了。如果说啊，凡夫中没有佛性，妄中没有真，怎么可能成佛呢？怎么妄会变真呢？妄跟真不是两个平行线呢？所以宗教要这样想。所以史教认为说我们要修啊，要脱离烦恼，要证菩提，菩提跟烦恼是两码事，所以我们要脱离烦恼，要证菩提。哎，可是宗教认为说你烦恼中没有菩提，烦恼怎么会成菩提呢？凡夫中没有佛性，你怎么可能成佛呢？那么就成为宗教咯。原教怎么思考呢？不出妄想，不求真。妄想是妄，真还是妄？因为你真跟妄对立的。哎，妄真既然一家，啊，烦恼中有菩提。顿教是烦恼即菩提，没有烦恼中有菩提，烦恼怎么会变菩提呢？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那既然说烦恼即菩提，那是顿教，那么为什么要分烦恼跟菩提？怎么会有佛跟凡夫的差别呢？哪里有菩提可得，哪里有这个烦恼生死可断呢？不断生死，不证涅槃呢？这就是远教的思考了。那否则我们就宕机了。哎，为什么说明明要证涅槃，要脱离生死苦海，要证涅槃呢？那涅槃是空性啊。生死你要缘起性空也是空性，这两个空性不是两个空性，而在世俗地上来分，哦，有烦恼有菩提才产生对立嘛。你不管是烦恼菩提，它的本质都是空性，那还分什么烦恼跟菩提呢？烦恼就是菩提，那何必分烦恼跟菩提？所以圆教就圆通了，不必再分这个。所以他这个次第很清楚了，就把很多的问题这一类的二元对立的这些观念整合 到后来叫做一，一真法界，这个一不是跟二对立的一哦，一已经超越一二三了，一就是七大无外，七小无内，没有二。所以为什么圆觉经说，这个维摩经说不二法门，不二就没有二，只有一，而这个一不是跟二对立的那个一，所以叫做一，这一只有一个真，没有假。所以在一真法界就收摄所有四法界五教全部圆通，那是诸佛的境界。所以华严经是佛跟地上菩萨讲的境界，他自己修正的境界，来说明四十五外啊，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差异性，来讲这个东西。可是你不经过这个 step by step， 慢慢一步一步进，我们完全没办法理解，就原教就一团浆糊了，混沌不清了。所以他要很清楚的小始中等圆四法界啊，这样子啊，六相圆到圆融啊，才有所谓啊。其实主要就是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这两个啊。好，这个上次这个说的就是把我们上次的可以说重讲，也是加强了很多啊，加强很多。我们上次为什么把分四法界五教，那后面呢谈到了圆教才会谈到什么六相十玄门，前面的基础没有怎么谈圆六相十玄门呢？六相的所以总别同意成坏，总相同相成坏就是圆融门呐、啊，就是所谓的理法界啊。那别相异相坏相就是行部门啊，就是事法界啊，啊，这六相圆融。好，那现在呢大家就请看那个六相，那就跟我们经十四章有密切关系咯。经十四章没有经过前面那些，我们其实我们这次在讲的时候布局很久，布局很久，前面讲的唯识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还讲这个哲学上的那些，对这种其实哲学上都是二分思维的对立，我跟你不同，他跟他不同，什么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怀疑派，又是什么啊？这个都独断论的什么，都是在对立的一个立场，没有办法把差异性跟平等性这两个观念整合啊，本体跟现象的关系，不管它现象学什么现象论呢、啊，都是在能不能达到本体啊，如何落，都在这边争议，而这个争议是永远争议不休的。再争议到现在为止，再争议下去永远争议不休，永远有新的哲学家出来，永远有新的观念产生，可是你怎么新离不开两个字无常，都在变。那变就是差异性，就是事相就是差异性，世间的事情就是差异，就是分别，不断的分别，就是永远没不会停止的。哎，所以理法界就是你的终极点，你不能变的地方，如果一直在变的话，就意味着是世界永远没有真理，达到真理的一天，永远达不到，那就变成一个虚无主义，永远达不到，就因为它有一个圆心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理法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断不转，或者不垢不净，这个是不变的，这个就是证入涅槃的。但是证入涅槃以后，它这个涅槃不是死的啊，所以我们才会有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报身化身会有生灭，会有啊，化身尤其化身是有生灭变化，缘起法，它不障碍缘起法，你要真空之后才能有这些缘起无障碍，才能达到圆通的境界，你不到真空你怎么能达到圆通的境界呢？好像说你不归零，你怎么会一二三四五呢？不可能的嘛！你镜子不是空性的镜子空，你怎么能造物呢？镜子有就不能造物了，镜子空才能造物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它有归宿点啊。不过它要归宿点呢，它会在啊，在以这种六相之类的整合这样。好，那么六相又把它分总 体相用本的这三端啊，其实这个所谓的也就是为了解释方便，便于解释而已啊，有种有别，所以十指之相就谈到金狮子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狮子当时讲给武则天听的哦，你讲这些华严境界太深奥了，一般人不懂啊，所以他就随举一法，就是事前的金狮子，哎，一即一切，一色一相，无非中道。你看，种别同义成坏，一个是圆融门，一个行部门，所以种相就代表万法啊。金狮子可以代表一法，也可以代表一切法。那么一法就代表四法界，一个叫做四，一切还叫是，不分大小之别啊。那把所有这些法，不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一法是如此，一切法还是如此的。那所以说你看啊，口眼耳鼻等等六根，这是分开来说的，合起来就是一个狮子嘛，对。所以总的来说，别的来说啊，这一个是差别相，一个是平等相，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好，这是从体上讲，相也是如此啊。万相虽数，其实在这一合相，什么叫一合相？一合相就是空性，此地说的是金，其实就是空性啊。我们前面举了以金作气，气即皆心，所以我就加一句话，心生万法，法法为心，都是心，一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都是心所造出来的。差别相也是自己造出来，总相也是自己造出来，同相是自己造，异相还是自己造。而这个异相注意到异中有不异，不异中有异。我最喜欢举的就是镜子，就是说镜子如果照一个狮子，比如照个佛像，佛像头归头，手归手，脚归脚，身体归身体，差别啊。可是镜子像一点差别都没有，不是镜子有差别啊，可是它显现出来像差别像，粒粒分明，一点都不会混沌。所以差别像跟平等像，同跟异是同时存在的。同样成像坏像也是一样啊。啊，成就是用上来讲，它成像或者是坏像啊，也都各安住其本位，而有差别，不会。所以并不是说合起来就是要成像，分开来就是坏像，随时都是圆通啊，没有缺陷，没有坏。那觉得坏是我们的分别。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看十玄门了。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又补充引用了这法藏三性思想，因为我们已经发下去了，刚我特别问啊，那我怕有的没带来，也有的新的啊，我们这边还有流动人口了啊，一些生灭变化嘛，也有人那有个法藏三性思想。法藏三性思想的第二页啊，第二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表，这个表有个金狮子啊，金代表什么，狮子代表什么，用一个华严的名词来把它分，比如说金是性，狮子是相，这是第一个分类啊。性就是空性嘛，不生不灭的，相就是有生命有变化的。第二个金性是隐藏的，就是说金你拿不出，金性是拿不出来的，可是金狮子的相是显现出来的，是换句话说，离开金没有狮子，离开狮子没有金，狮子一定有个它的特质，但是这个特质是 抓不到摸不着了，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它是隐藏的。但可是你要去了解它，你一定要借着有显现出来的东西啊，你才能了解它，所以叫做显啊。另外呢，经是属于理，理就是理法界，就是理体本体，是所以是，是就是事相。另外再讲呢，一个是纯，一个是杂。纯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金是纯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什么几 K 金，不是这个意思。狮子就是说杂，为什么杂？狮子可以变大变小啊，狮子也可以变成老虎，也可以变别的，不一定狮子金只能做狮子啊，金子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啊。啊，相是有千变万化的。好，这又是一个分类。另外呢，说经是本体，就是说佛教只要称这些名词，其实名词都可以同样一个思维你都可以通的。讲本体，什么叫本体？本体就是本体就是它的这个经的性体啊，法体啊，经的本质啊，特质啊。那经显现出来呢，就是显现的现象嘛，现象是它本体显现的一部分呢。啊，水，请问水什么？水是什么样子的？水也指不出来，水也没有办法指出水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它圆的也可以啊，方的也可以啊，各种形，多角形也可以啊，它不成形也可以啊。水不能够说哪个形状，没有办法去讲的，对不对？那只有说本体那个是同样是水，那现象就可能。就像说本体是空性，显现出来现象那千变万化的。再就经是广义的，广什么都可以叫经，其实经也不分大小，你一个一顿重的佛像，你说这是经，哎，只有这么几毫轻轻弄手上的，那么你像一个一粒米呢也是经啊，经性并没有说差别性，都是经啊。广智相是狭，换句话说它是个总相啊，经也算是一个总相，它是个别相，别相是一部分啊。我们用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总相、别相都可以带进来。那再嘛，就是说啊，经是体，刚刚讲了，狮子是用。哎，你做这狮子干什么？有什么用呢？我们是镇寺之宝。我们雕这个佛像，佛像有什么用？雕佛像有佛像作用，雕狮子有狮子作用啊，不一样的。雕护法有护法作用，雕这些法器各有法器，各有不同作用，各有，并不是说金只能雕一样东西，只能雕佛像，不能雕别的，那随你怎么用它嘛。所以有体有用啊。另外就是主跟伴，这都是华严的名词了，哪个是主，哪个是伴属？经是主，那狮子是随着经而来的一些东西而已了，啊，那再下面就是平等相跟差别相。经是平等相啊，就是理法界的，上面讲的全部是跟理法界有关系的，都是理法界。差别相就是四法界，就是六相的差别相跟平等相，啊，总同。成啊，那别啊，易坏就是差别相。那再来呢，经是不变，是常住不变的。那常住不变可是不是长断的长哦。可狮子相就会随时可以变应，刚刚说狮子你可以变大变小变任何其他的相。下面有为跟无为，这个有点颠倒了啊，上面应该讲无为，下面是有为。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不变啊，平等啊，体啊，本体啊，不生灭的。有为才有生灭，有为是生住一灭在变化的啊，所以这两个是颠倒了。那还有不生灭，就是啊，上面这个性啦、理啦，这是不生灭的，而事是生灭，是 是有生灭相。再下来也错了啊，前面是绝代超越对待的，那后面的事就是相待的啊，相待就是有变化啊，有生灭啊，有什么啊，是一个，也可以说绝代是一种镜像啊，动静的镜像，相待的是一个动向，其实动静不二的啊。我们世间呢，就是动跟静是相对的了，对，我们现在没动，可是地球在动啊，我们身体没动，那心脏还在跳啊，精神代谢还在动啊，都是在相对的啊。那这个就是静动两个一如，另外就是圆融相跟行不相，刚刚我们谈过了。另外就是一相跟多相，所以一多相即啊。那其实这个观念在哪里呢？都在于实学门里面表现出来。懂了这个以后，就是说所有的佛法，所有的这种这一类的名词，你懂了以后都可以去套它，都可以了解它这个基本的啊这个单元去怎么去啊，都可以。好，那各位再看到啊下面的十玄门，十玄门又分为有两种啊，一种是古十玄跟新十玄啊，就是所谓智言跟法藏，智言是二组，法藏三组啊。那我们这个还可以对照我们刚刚讲的六相，下面也有个十玄门啊。那这边当然可以对照的看啊。这个第一个叫做同时具足相应门，同时同一个时段。那这个同时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同个时段都能够当下具足而互相相应啊。比如说海水一滴聚百禅位啊，或含百禅位，这有人是叫海水一滴，这一滴水里面呢，百川，就百川的水都灌到海里面去啊。百川代表万法，万事万物，海水代表一法，这一法具足一切法。那么永嘉正道歌里面说，一月普现一切水啊，一切水月一月色啊，其实这就是华严的境界，千江有水千江月，对不对？后面还有一句是万里无云万里天，这两个对的非常好的。一月就是一啊，有人说一就是理法界，也可以说这个一也可以说四法界啊，四十五爱。有人说一就是法身呢，法身一月三生，法身不生不灭的，普现一切水，一切水就是应身应化身，也可以解释说一切万象啊，我们也可以讲说一切万象都是法身空性显现出来的差别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万象中的差别相中，它的本体相是没有变的，我们就领悟到理事无碍跟事实无碍了，就领悟出来了。注意哦，我们有没有法身？有，我们跟佛的法身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没有报身，没有化子，化应化身，那是潜藏，叫佛性，那是潜藏在里头的。就像月亮本来就是光亮的，可是有云盖住了，你有显现不出来。可是如果说你从一月，一月是一个月啊，这个月是有生灭的，这个月是虚妄的，这个月就代表一个现象，我能够看到啊，天上有个月亮，那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就可以归本还原了，回到那个 本来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这就跟相应了，跟法身一念间一念就相应啊。所以一月普现一切水，一月普现一切水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感应？我们本来就是佛啊，水有水就有月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感应从哪？本来是一体的嘛，这月亮不是在外太空的，月亮本来也是在我们的宇宙中啊，这比喻了。哎，我们只晓得海水一滴啊，就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一件小，不管什么事情，你说不知时间忍辱精进般若禅定，修任何法门念咒，修任何功德，其实不是一毛钱，动一个念头啊，那是一滴水。哎，或所以我们上次说，布施虽然分为三种布施，那布施中其实你了解这个道理，布施跟持戒、忍辱、精进、般若禅定全部是圆通的。一修，只要修一个法，那都是圆通，就是修一切法，具有百川位啊。那朱熹呀，大家知道朱熹这个，他的太极图说，他就是模仿那个把这个啊这一句刚刚说的一月普现一切水这个话，一月一切水月一月色，这是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这一段话。那我在研究这个朱熹的时候啊，我看到他引用了这段话来解释太极图说，还有那个通书啊，就是他说人人依太极，物依太极，无物不是个太极，大也是太极，小也是太极，一草一叶都是太极，这怎么解释呢？懂得华严这个就懂了，一样的，否则看不懂。比方说，千山有水千江月，那个水月不是千江的水各是占千分之一，不是在这个生日礼物画那个蛋糕，每个人几分之几，不是，每个人都是圆满的。他这个太极是圆满的，那我们千山有水千江月不是都圆满的吗？也就是海水一滴啊，也是圆满的，丝毫无亏无欠，小事也圆满，大事也圆满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用这句话啊，他用这句话是从我们刚才是从永嘉正道歌，当然我去考证他，我没办法考证他有没有读过永嘉正道歌，没办法考证这一点。可是我考证到一点，他熟读《大会中稿语录》，宋朝那个画头看画禅的那个《大会中稿语录》，他自己讲，他行囊里面常常有一本书，就他的武林秘籍《葵花宝典》，这个叫什么？就是《大会中稿语录》。《大会中稿语录》用这句话，用很多很多地方都用。哎，那么这个就会证明朱熹读了《大会中稿语录》，他写出太极图说有关系的啊。然后再从朱居士分灯录里面找到他，哎，不是找到他啊，是找到周敦颐。这个太极图谁造的呢？是周敦颐啊。这周太极图再找就是成团了、啊、这种道士的，这个我们不谈他了啊。周敦颐他跟佛门有来往，跟黄龙祖师啊，黄龙慧南祖师有来往，而黄龙慧南祖师教了他什么口诀呢？四法性啊、这个四法界理法界理事交策，讲这个理事交策是性啊，是性，它里面有个叫什么叫理事交策，就是理事无碍呀、啊。这就是华严的境界，他只讲了这么一句话，理事交策，四法界立法界理事交策，没解释详细解释。所以我得到这个资料之后，我证明到几个问题，解决几个问题，很多的问题。哪个问题？他的太极图说从哪里来的？从佛家来的。如何证明？这证明了 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有人批评朱熹的太极图说，说你的太极图说不合朱子，就是周子啊，周敦颐的原意。那我看到这个《居士奔登录》里面是周敦颐先生受到黄龙子祖师的影响，那么这一段话，可见，而朱熹著的《周子全书》就周敦颐全，他注解的哦，就是用人人一太极，物一太极，这个本末他不改为事理，啊，把它理事无碍，把它变成理气，把事变成气而已。然后本末隐显，本末本就是理啊，末就是事啊，隐就是理啊，显就是事啊，不一样吗？所以我在写博士论文五年时间，前四年完全可以说是封闭的，根本进不去，没办法，好像找不到那个进入点。哎，看到这个以后，我一看，哎，这不是华严境界吗？然后刚好找居士奔登录这么一段，然后再找朱子的有哦，他喜欢读大慧忠告语录，而大慧忠告语录跟永嘉正道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串动，哦 ，OK， 真相大白啊！他，哎，换句话说，儒家要建立他的形上学的基础，建立了佛门很多的思想。那这些都是什么？还有个问题哦，这些都是禅宗祖师啊，就是说。这些理学家绝大多数是跟佛门，佛门主要是禅，而这些禅宗祖师跟华严什么关系啊？他们都懂华严，或者天台，或者其他，啊，所以这里面我们都会看出一个脉络出来，啊，看出这样的一个，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啊华严这个思想啊，就很有它的一种形上学的一个。跟形而上，跟形而下，所谓说下学而上达，形而下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啊，那形而下的，然后上达，下学人事，上达天地，那跟我华严讲的是一样的，所谓行住坐卧跳台运水都是形而下的，都是事法界的东西，不离这个那个是理法界的啊。好，下面看哦，三世诸法一时圆满具足，不离当下，此是实学门的总相。实学门所有的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真正悟的时候是无古无今的。所以有人说这个道无古无今，没有脚，没有头，没有头，没有尾。为什么说没有脚，没有头，没有尾？因为它是这个抽象的，不像我们有形的东西，有头有脚有尾，没有。也超越时间跟空间，一时圆满。好，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广狭自在无碍门啊，那这个在智严法师是诸障纯杂俱得门啊，对，广狭自在，广狭自在无碍门这边有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哦，一尺之径见千里之影。一尺之径就在我们前面，一尺之径你放在这个高山上面照，千里的影都可以收摄在所谓啊这个柳宗元的那个什么山水记里面提到一个咫尺千里。咫尺千里就是说千里就好像我就是在我的眼前，好像手都可以抓到那样感觉，没就是个境界啊。后面呢有讲尺径不放大，千里不缩小。现在我们的针孔照相机不就这样吗？针孔照相机你看不见啊，像针孔一样，可是它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放大，你要放多大看看它想放多大，你像缩小随便你缩多小嘛。现在科技可以达到这个层次嘛，有这个能耐嘛。那其实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啊，离不开华严的境界啊，广狭自在无碍门呢，对不对？我们看哎，一个手表也可能变个电视机啊，对不对？你电视机你要几寸呢？随便你嘛，你想要几寸你可以做几寸，想要做几寸做几寸。广狭自在无碍门啊，一指之径千里之影。 为什么维摩藏寺一个藏寺那么可以容纳千万人啊，几万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像广祥寺在无碍门呢啊，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说，一根尖端里面可以同时一个尖端可以容六十个天人，哇，天人都是看我们像蚂蚁像细菌那么小，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一个尖端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呢？不可能嘛！哎，这是因为他们的境界，天人的境界，我们没办法思议。所以我记得上次举过这个例子吧，就是说，唐朝有一位智士，跟一位禅师，那时候唐朝很多禅师啊这些，我有的是国师，有的他们都跟这些，这些高水准这些，有来往的啊，像苏东坡跟佛印，大家很熟的这个啊，类似这种，像刚刚说，这个什么周敦颐跟黄龙祖师啊，那我现在讲唐朝，这个祖师就不这个刺史就问这祖师，他说，佛家讲须弥那戒子，大可以容小，这个没问题，可是戒这么小，怎么能纳须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针孔照相机啊，他就说了，这禅师就说了，世使听说您学富五居，胸藏万卷，请问你的万卷藏在什么地方？他就懂了，小大无外子，现在对不对？一个 C 贝塔，几波大藏经都在里头了，就干单嘛，这就全部都在里头了。不希望害牛冲动啊，牛那么累干嘛？抬着牛都会流汗的，不需要。对，广狭自在无碍门，有没有可能？对，用这种来思考。好，这是第二啊，叫做空间的无障碍。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会常说，一个法会十方的诸佛有多少亿？那时候我在课堂上跟同学讲说，比如说它里面有100亿，那时候地球哪里有100亿人呐？现在地球今天网络我才看到有70亿而已啊，而这是诸佛菩萨从十方世界来啊，有没有坐太空梭？有没有坐捷运？有没有坐什么什么高铁？没有啊，不离本座就能来共同法会。那么我平常比喻就说，我们坐在家里就看到半球的另外一个半球去打棒球去打篮球，那同时看见呢，我们都是不离本座，还可以吃喝咖啡呢，还可以饮茶呢，都是不离本座啊。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力，怎么不可能呢？不离本座都可以来参与法会。以后这个我上次好像提过吧，有视讯就是这样了，开会大家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亚洲，有的在美洲有的在非洲，一起开会啊，都是不离本座的嘛，不都这样吗？所以广狭自在无碍门。还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千山有水千江月，天上月亮有没有动？没动啊。水里明明有月亮啊，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没有？没来。去了没有？没去。不来不去。对，广清老和尚为什么说不来也不去，来去也没事？不离本座啊，没有来去。那没来去怎么会有呢？所以这就很奥妙，这都是华严境界哦，很奥妙的。科学不过是那发现了一点点端倪而已啦。好，此地说一多相容不同门，就刚刚我们的举例啊，一也好，多也好。所以我上次曾经也举个例子啊，有人担心说，极乐世界赶快报名哦，要不然名额截止了我去不了哦。放100个心，一多相容，极乐世界不会有满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世事无碍啊，怎么会满啊？对，一世千灯，光光射入。你说放10个灯，它也是照 不相爱，你放一百个灯也不，一千个灯还是不相爱，而且互相摄入就是无爱啊，互相摄入无爱。那好，那我们看这里啊、哦，刚刚讲这个光光相照是从用而言的，只是从用而言，有的是从理而言的啊，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表啊，同时具足相应门是总，是总的说，这一个总其实包含所有的，别就是我分别的来讲。从理上说，从用上说，从欲上说，从相上说，从什么上说，啊，有这些差异，啊，所以说一多，啊，刚刚广狭讲空间，一多是数字的，从用上来讲，嗯，还有的呢，诸法相即自在门，啊，此地呢说体，也有人说他从用上来讲。金跟金色不相舍离，当讲金狮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里色外啊，金狮子就是里色外，金跟金色并不说离开金有个金，有个狮子，离开狮子有个金，都不是同时的，就是一切法任何一个法的法相啊，就是法相跟法性它是不相舍离，同时就缘起跟性空是同时，不是一般说缘灭才空，缘灭才空那是断灭，那属于断灭见，缘起有缘灭空，这是两边，一个是有一个是空，就变成长断二见产生了，缘起跟净空同时，不是前后时间空间没有前后的差别，所以就是诸法相即自在啊，相即的，大家非常很自然而自然的。同样呢，你说行立坐卧跳台饮水，跳台饮水相上不同，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行立坐卧在相上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相即自在的。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讲，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到非行非坐三昧。常行三昧是向上是行为主的修三昧，常坐三昧是以坐为主的修三昧，半行半坐三昧是一半一半，这都不是原教。到了最后非行非坐，不拘任何形式，都在三昧中，就是四十五爱了。这还叫圆教的思想，摩诃止观叫大止观了，也是圆顿止观啊，不是在相上，不是在这个，而在直实质上面。所以诸佛形式你说不同是不同啊，你看有的比如四十八愿，有的二十四愿，有的十大愿，有的不一样啊，可是全部都是大悲心菩提心，而且全部都是空性，都是无碍，这个一样的，你只是说的发的愿是不同，实质上都是大悲心菩提心啊，没有不同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到这个地方。